要纣王识罪。诸侯联军入城，纣王骑上逍遥马，手提金背刀，亲自出城来见，喝道：姜尚，你曾是我的臣子，为什么逃往西岐领军作乱？姜子牙道：
陛下有失君道，臣子又怎么能再做忠臣呢？陛下共有十罪，请天下诸侯静听。陛下身为天子，不敬上天，不遵祖制，这是第一罪；听信谗言，虐杀姜皇后，这是第二罪；太子是国之储君，陛下却要灭子，这是第三罪；重臣是国家的枝干，直言敢谏的忠臣都被酷刑杀戮，这是第四罪；信义是做人的根本，陛下怀疑四大诸侯造反，就将他们冤杀拘禁，这是第五罪；国法不是一己之私，是为了维护公正而存在的，陛下却肆意用权，让无辜的人惨死于柴盆，这是第六罪；天地赐给人的财富是有数的，陛下却挥霍无度，让百姓苦不堪言，这是第七罪；廉耻是人最基本的道德，陛下欺辱贾氏，杀死皇贵妃，毫无廉耻之心，这是第八罪；享乐是需要节制的，陛下却与妖妇昼夜宣淫，酗酒无度，这是第九罪；权力是需要慎重使用的，陛下却任性妄为，砍人双腿，剖杀孕妇，惨绝人寰，这是第十罪；陛下有这十罪，致使天下大乱，死伤无数，白骨遍野，如今老臣辅佐武王替天行道，绝非乱臣造反，而是顺天应人。
诸侯听了这十罪，怒不可遏，催马上前，直接与纣王展开厮杀。纣王雄风不减当年，仍是十分勇武，几个回合下来，竟把南伯侯斩于马下，但也终究孤木难支，最后的忠臣鲁仁杰、雷坤、雷鹏也战死了，纣王独自逃回王城。整部《封神演义》宣扬着怎样的理念？《封神演义》虽然欠缺逻辑，强调宿命论，但它还是有着一些非常先进的思想的。第一，并不宣扬愚忠，敢于批判君父。在帝制社会时期，君权和父权都是日益加强的，无论如何都不能反抗君主和父亲的思想，也根深蒂固，常出现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这种教育方式。从历朝历代的君臣关系就可见一斑。战国时代，贤臣能将是可以自行选择国君的，今天辅佐齐国，明天又跑去魏国当丞相，当不下去了还能再回到齐国，真是良禽择木而栖，良臣择主而事。国君们也司空见惯，不以为伍，哪家国君要是敢擅自杀戮大臣，阻止大臣自由选择国君，反倒会招来天下骂名。在汉朝、唐朝，大臣还能坐着面君，到了清朝就基本只能跪着了。但在《封神演义》中，作者并不提倡愚忠，而是说君主如果不仁，臣子就可以造反。第二，虽然不支持君父永远正确，但也不支持卖职取忠。纵观《封神演义》全书，耐人寻味之处不多，前文点评时都已经点出，最后一个耐人寻味之处就是写到了殷破败殉国的时候。殷破败是纣王最后的忠臣了，他最后想的却是左右是个死，不如骂一下西岐这些人，我还能落个忠臣之名。他好像并不关心武王是否真的正确，纣王是否真的错误，他想的是自己怎样可以落个好名声。有个成语叫做卖职取忠，说的是很多看似犯言直谏的忠臣， 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忠臣，他们没有真知灼见，不懂变通，固执己见，顶撞君主。君主如果听了他们的话，很可能就要坏事儿。君主如果一怒之下杀了他们，就成了听不进逆耳忠言的昏君，成全了他们的忠义之名。这种人就叫做卖直取忠，只图自己的名声，将君主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。封神演义借殷破败这个人物写出了一点点卖直取忠的嫌疑，是非常有水平的一笔。封神演义之所以能够有这两点长处，与明朝后期的思想启蒙有很大关系。